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还在讲这个犹太人，
这个主题好呀，
这个主题好啊，我们还在讲他们的故事。
对呀、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犹太人王国的艺术啊，确实跟我们有
这个题目取得有点残酷了，你知道吗？
不会啦，这件事情出于神，
这个说起来容易啊。你如果从美学上怎么讲，美学上的距离产生美，是吧？因为这是
美。
对啊，因为就像看电影一样，电影表演的很残酷，让你流眼泪了，你觉得很美，是不是？但是如果某个事情战争临到你自己身上，你可能就不这么想。
那是不错。以色列人他们从圣经里面所学到的一套东西又和我们有相当大的出入。
对啊，
那一套东西有它的好处，你摆在忠孝节义的这个尺子底下是完全量不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是这样，他是以色列王国时候的先知。
对。
那你说啊，王国时候的先知应该对老百姓说什么样的话呢？
劝慰的话，还是说痛骂他们？
是不是你们应该至死忠心呢？要为上帝牺牲啊？不是哎，你看他这个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他居然写了一封信啊，托人带到巴比伦去给贝鲁的祭司先知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他这封信居然是怎么写的？他信上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听好啊，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呢也就随着得平安。怎么样，白健？跌破眼镜吧？
甘心当亡国奴，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话。那我们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会讲这样的话，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耶和华的话。这时候，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信还没写完，他接着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好好过日子，甘心做亡国奴呢？他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才劝那些被掳的人安居乐业，而且要为他们所住的城求平安。这中间还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个话就很深了啊，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意念，你生在这个时代，他有一个角色要你去演，这个角色是他从永恒的计划里，从他要做事的进程中替你选的，而不是你照着自己忠孝节义的思想、伦理道德的标准在那唱高调。神已经定了义了，被掳到巴比伦70年，神一定把你们带回去。在这70年之间呢，他事先告诉以色列人，不需要轻举妄动，你就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奇怪的一个说法。 那只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把神的话当真，我们根本不认为有这样一位主宰在掌管我们前面的路。
嗯，
对不对？你看我们从小都教孩子单一力单一力单一力，这么勇敢，在狮子坑里面有多大的信心。可是你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一看，这个人就是个卖国贼嘛。
对呀、
啊、对不对？替那个令你家破人亡的仇人效命，哎，还一天三次装模作样，窗子打开朝耶路撒冷祷告神，你这肉麻不肉麻吗？你这圣经要是照我们中国人这么想这么读的话，所有属灵的功课通通都不见了。然而但以理在那个时代就像当初约瑟在那个时代一样，神把他安排在这个时代，他有他的一台戏要唱啊，他有他的一个角色需要演啊。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不能因为他自己的伦理道德忠孝节义就大过了神的恩典。我们其实这些人通通都是在世界的手下，在魔鬼的手下做亡国奴啊，我们还自己以为很了不起。
不，这有个问题啊。
嗯，
汪汪，这个事情临到你的时候，
嗯，
可能说起来就不是那么轻松了，是吧？你去做亡国奴，甚至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那么多犹太人被大屠杀了。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去讲的啊！不要说别的，你看这个白静，我们当初还在国内的时候，
嗯，
对于一个出到国外去拿美国公民的人，我们有很大成见的。
嗯嗯，
这个人回来要是还有个洋文名字。哎呦，至少当我小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崇洋媚外了，
听起来很刺耳。
对，听起来很刺耳。
嗯，
但是你晓得，呵呵，如果我变成杨振宁、李政道了，大家又不刺耳了。
不，老实说，我也到美国差不多三年以后吧，才给自己取了一个洋名啊。
对呀、啊，
实在是不方便，你知道吗？
你是为了给人家方便，对，人家不知道怎么样叫你的名字。
看你半天不知道怎么叫，你知道吗？
对。然后他也记不得你这个声音，
对，
对不对、
嗯、
我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就有点怎么讲啊，随遇而安。早年这个孙中山不是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吗？那这些华侨其实都是怎么样，天涯沦落人呢、啊、
对呀、啊、
是不是、
讲的名字，我记得那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教授叫不来我，索性叫我 G，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上个就叫我 G。
所以你看看，实际上这些犹太人的心情啊，不是这么难了解。你如果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有一个更高的主宰在背后是你能够认识的，那你对于很多人间的传统就会轻看。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谈论这个事情，因为除非你自己到了这个地步啊，比如说你漂流海外了，
对，
你离开你本家了，就是汉族的人到了新疆定居，他们有些心情是别人不懂的啊。那怎么样做事啊，怎么样在那个社会生活下去、
现在到新疆还好了，可能做汉人还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
嗯，
那当时如果现在新疆人跑到南方来，跑到广东啊什么地方打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啊，他们又有他们的感觉。
对，
就是说人活在世上其实是很可怜的。我们也不是要跟大家辩这件事情，只是让大家能够稍微在站在犹太人的心情底下呢，去明白当初他们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上次讲故事讲到一半，讲到这个波兰，对不对？
嗯、对，
在波兰这个那个时候的大帝国之下啊，直到这个波兰分崩离析啊，整个的封建制度瓦解，许多人都遭到许多的变故。然而犹太人在他们中间呢，一直能够在夹缝里面生存啊。上次和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实际上我看这个犹太人在这个欧洲的历史，可不可以这么说，他虽然经常遭到迫害，
嗯，
但是如果把这个一个时间这样拉开来看的话，
对，
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基本上在那边生活的还是可以的。
看你在什么地方活啊。有一个文件是这样记得很清楚了，早在公元1086年，在这个 Speyer 这个地方有天主教的主教，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 Speyer 这个小村子变成一个城市。那怎么样使这个小村子繁荣起来呢？就是带进犹太人，如果我能把犹太人引进这个村子，这个村子的财富会增加1000倍。我已经定下契约，让他们可以在我们中间呢自由的交易买卖金银，还有他们所有的一切。早在11世纪啊，
嗯，
就这样讲了。
这可以理解。你知道现在把这个美国的犹太人全部赶走或者抓起来的话，你看这个美国财富马上缩水，我想不止10倍吧？
哦，那绝对是的。这个在美国是不太容易找这样的文件，但是你确实可以列出个清单来。我们现在这个知名人物啊，大财团到底有哪些是犹太人在背后，是可以找得出来的。 远从11世纪就这样做，所以这些在城镇里边的经商的犹太人呢、啊，尤其在这个封建制度底下啊，做这些贵族的帮手的这些人呢、啊，
嗯，
其实他们生活不错的，
嗯，
而且往往是长时间的不错。不过我们上次也讲了，一个长时间的发达呢，总是给他们招来灾祸，这是一类的犹太人。
对，
还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呢，是贫穷的、务农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屋顶上的提琴手啊？
没有，
这是一个百老汇的歌舞剧。诶，那个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历史上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正确，可是确实有它一定的代表性。
嗯，
啊，他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嫁了三个女婿，有一个是共产党搞革命的，啊，有一个是做裁缝的，还有一个是外邦人。
那在哪个国家的事情？
哦，他这是拍这个，大概在从前俄罗斯。
我说百老汇怎么讲到共产党搞革命呢？
这可是想当年《天之第一号》红牌音乐剧啊，挺很好看的啊。他就讲到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两代之间，还有他们复杂的生活情况，很多不是在经商的，
嗯，
啊，在务农的犹太人，他们有时候因为被赶逐呢，就住在一个限定的犹太区、犹太村。
嗯，
那这是乡下的，城里的又另外一回事。他们有所谓的 ghetto， 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 ghetto， 就是
对对对，聚集区，
对，像贫民窟一样的，遭到歧视的。所以看你是谁啊？你要是发达的犹太人就很发达。那上次我们说了，在波兰这个共同体系底下呢，曾经有犹太人的黄金时期，城镇成为犹太人商人集中的地方，犹太人掌握财富，犹太人斡旋于这个贵族和老百姓中间。他们替郡主征税，他们有许多生意的这个垄断权，他们弄这个资本主义，他们弄国际贸易，没他们搞不来的东西，他们经商。
不过刚才提到，你说提到那个俄罗斯的话，就是我记得啊，就是沙皇俄国在革命前啊，对犹太人破坏还是非常严重的。
是啊，是啊，所以
他那个时候他是要求12到37岁的犹太人都一直在那当兵，一直待在军营。
嗯，前一次的节目就讲过嘛，因为犹太人对于推翻沙皇有很大的贡献。
对啊，所以他们对推翻沙皇特别带劲。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呢，是接着上次波兰帝国示威了之后，一直到18世纪的末期，这段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在欧洲中部从前所谓神圣罗马帝国那一带啊，也就是后来的德意志啊、奥地利啊，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往两极化发展。这故事说来有点复杂啊，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讲这个历史教室啊，曾经讲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当时德国政治的关系，那听众朋友可能记不得了啊，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大致说来，与马丁路德唱对头戏的是那时候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十五世，时间大概是1521年16世纪的。我们那时候也和听众朋友讲过，马丁路德要不是有一些贵族啊与皇帝想要分庭抗礼的诸侯来保他的话呢，早就人头落地了。欧洲的这个宗教改革从开头就有很大的政治力量掺在其中，固然他所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可以说是要把基督的信仰恢复到圣经里面，也就是说呢，从腐败的天主教政治势力里面脱身出来。可是这个说法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在社会上被推广，成为一个光天化日下的主流来推广，而不只是一点点暗流在底下推广，那实在是因为当时在中欧洲这一大块地上啊，各自为政的郡主啊、诸侯啊、贵族啊，都发现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你可以拉拢人民，你可以掌握军队，你可以脱离罗马教廷的影响，你可以保留更多的税收啊，在自己的口袋里。
嗯，
所以马丁路德登高一呼，很快就大大改变了我们今天所说德意志、奥地利这一带地方的政治情况，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一边呢都是所谓抗议教派的新教的，一边呢就是跟着查理十五世永天主教廷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革命党、保皇党了，没错了。那在1546年的时候，查理十五世下了最后的通牒，两边简直就要打起来，不，那次没打成，因为两边看打下去恐怕都没什么好处，就签订了一个很出名的叫做 Augsburg 合约，里面大致上规定呢，各地的郡主可以自己决定他们老百姓的信仰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出生地决定你的信仰。嘿，这下呵呵从信主的角度来讲实在是不是很好，因为 这不又成了天主教吗？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ghetto 城市里的犹太巷、犹太区，对犹太人加以歧视、加以限制呢，也就是从这个查理士五世开始，他先从意大利开始做，然后推广到欧洲各大城市去。他限制犹太人的人口，所以他批准你一年只能够有多少对结婚啊，天黑以后不能出去，你要交比别人更重的税，很多很莫名其妙非常苛刻的办法。那常常被人拿来讽刺以色列，说今天以色列人对这个啊，那些巴勒斯坦人就是同样的做法。那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监狱，就和他们当年的 ghetto 是一样的。那 ghetto 里面当然生活很不好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改革宗和天主教双方掌权的贵族啊互相斗争的时候，从 ghetto 里面居然能够出来一些的犹太人，不但隔山观虎斗，而且坐收渔人之利，这是非常厉害的。你把当时欧洲的情况想成咱们的春秋战国，很可以互相比较一下。哎，我们还是得先再往下讲一点点历史哈。那个 Augsburg 的和平协议没有维持多少年，到了17世纪初期不行了，双方非打不行了。这一打就是好几场战争串在一块儿，其中最出名的一般我们把它叫做30年战争啊，1618到1648年，把西班牙、奥地利、法国、丹麦、瑞典、英国、荷兰通通都牵扯进来，小型的世界大战就对了。三十年战争打到最后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结果。你可以说德国是进一步的分崩离析，瓦解成300多个独立自治区，神圣罗马帝国进一步的衰退，瑞典呢、荷兰呢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而且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抗议教派之间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被解决，还加了这个科尔文主义，也成了一个势力。所以你看看这时候的欧洲人呢，他们传福音也好，建教会也好，固然有点说是环境使然，可是实在你也看不见他们照着圣经的榜样来传福音。你不照着圣经的榜样来，你引进来的结果是一点儿都不理想的。三十年的战争下来，光是德国人就死了800万呢。有人说那是他们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城镇、乡村、农业经济彻底被毁灭。很多农民又沦为农奴，所以拿破仑后来能够落叶扫秋风，跟这段历史恐怕是有点关系的。那怎么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犹太人兴起来的？你想想看嘛，大家都需要钱啊，你干什么都需要钱，打仗需要钱啊，军火需要钱，革命需要钱啊，出征需要钱，
犹太人成了香果子，对不对？
哎，在这样分崩离析、你打我、我打你的这个复杂战争情况之下，只有犹太人才有稳定的国际贸易关系，可以走私军火，穿梭斡旋于各样敌对势力之间啊，并且找到机会，他就能够向你提供资金。你缺什么，他们有什么。犹太人是另外一个国际社会嘛，他的金银财宝、他的经商手段绝对不是局限于当地，只要当地有需要，他们就有关系，他们就有能力，他们就有人才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平步青云上去了。你借钱给小老百姓做生意，不如借钱给中产阶级。借钱给中产阶级呢，不如借钱给当地的郡主，有势力的人。借钱给这个小地方有势力的人呢，不如再往上推一层，借钱给这个王公贵族。所以为什么说那时候德国的犹太人呢，这些 Ashkenazi Jew 往两方面发展，一些被关在这个 ghetto 里面挺可怜的，但是有极少数的一批人就成为所谓的 court Jew， 宫廷犹太人，专门给王公贵族做幕僚的，提供资金的，想办法的。这是一个风险非常大、回收也很了不得的行业。你要是能够做到这个宫廷犹太人 court Jew， 你就不用住在 ghetto 里边，你可以买房地产，你可以自由来往，甚至你可以富甲天下。但是一个弄不好，你也可以人头落地啊！
啊！对啊，这道理很好理解，就是中国人现在钱多，借钱给一般的国家，他肯定不借的，借给美国哈。
对，
就这个道理。
那到最后集齐大成的人呢，他就干脆借钱给政府。
嗯，
因为你从搞革命供应军火，下一步就是借钱给政府了。或者政府有什么改革，有什么东西需要推动，哎，要印钞票啊，什么什么的东西，通通都是要有资产在后边的。这个资产从哪里来？你会不会做国际贸易？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我们现在是统而言之这样乱讲了。但是基本上呢，一直到18世纪末期，出了很多很有名的犹太人，其中最最出名的人。哎，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他的名字，我就先这样问你好了。白剑，你认为这个谁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今天
大概应当一个是比尔盖茨，一个是索罗斯吧。
那么上一个世纪谁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据我所知，如果在美国的话，应当那个石油大亨谁啊？
洛克菲勒啊，他们是不是？
哎，洛克菲勒
啊，
曾经是美国首富。
对啊，那么有没有哪一个家族从18世纪一直到21世纪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技术都控制了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金融命脉的那个家族，对不对？
哎，对，他们的谣传是什么都有。
对呀，
到现在呢有点扑朔迷离，但是最我们就说最夸张的统计好了，他们是说全世界的财富 50% 以上在这个家族手上。
这个因为最近啊，就在前两年在国内出了一本书，也是美国回去的一个海归人士写的，叫什么金融战争啊。
嗯，
他就专门就是写这个家族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命脉，
嗯，
来怎么样怎么样，里面用了很多很多传奇故事，包括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备啊，
哎，
联邦储备局也是给他们所控制的，
嗯嗯，
但是这个应当说不是十分的有证据，
对，但是你要知道，嗯，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现在要讲说比尔盖茨他有这样的经济网在后面不太容易的，
哎，
之所以这个家族会被人家这样绘声绘影，直到现在还有各种的流传，那实在是有原因的。
就是当初他确实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国家，对不对？
当初他确实掌握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当初他确实控制了好多的政府，
嗯，
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好多的政府确实还在这个家族的手上，只是这个家族到了20世纪以后是不是有点示威，还是因为已经200多年下来他已经成精了，他知道怎么样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就很难说了。
哎，
那因为你如果看他们这个整个的婚姻关系啊，的确他们在欧洲三个大财团是彼此通婚的，在美国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家族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罗德柴尔是吧？还罗柴德尔？
他叫 Rothschilds。 Rothschild 这个应该是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
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哎，那我都没有考究。
他就是红色的盾牌。
哦，这样的。
对，他家族的代号是五支箭啊，因为他有五个儿子嘛。五个儿子，圣经说儿子是勇士袋中的箭，他有五支箭。从父亲开始就专门帮这个王公贵族啊，替他们啊，经营他们的金银财宝，对对对，然后他有了钱就开始向各国的政府去借啊，因为这个是这样子啊，在这个国际货币还没有开始之前呢，黄金已经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啊，是大家积存财宝，就是存他的黄金嘛，看你有多少黄金存着，对不对？你黄金总不能带着到处跑啊，
所谓金本位嘛，对不对？
对啊，以金本位就发行的这个证书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钞票，差不多这个意思，这需要从小贝来讲了，对不对？
对，这个都当小贝上来的。
对，黄金越多，当然你能够发行的钞票就越多嘛。那政府，一个新政府或者是一个王公贵族，他要大批的拓展他的企业，他要把他的东西变成钱，他有黄金要发纸币，那你要是能够借钱给他，那不是正好吗？因为很多人认为，哎，发钞票是不要钱的，其实发钞票要钱的，政府他需要给利息的。
对啊，
那利息怎么来呢？你收税嘛。所以谁要是能把钱把黄金借给政府，那政府替你收税，这是稳赚不赔的。
那当然，
你要是能够做生意做到这个层面，那不得了了。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这么搞的，他五个儿子分住五个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这个意大利的拿不勒斯，维也纳，再加上弗兰克福。
哎，对，据说那时候政府之间经常要打仗，所以两边都要借钱。
哎，你打你的，我借我的，这个，
啊，
我的军队啊，佣兵啊，火药啊，是不是？ 他们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所以这个家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积攒了大批大批的财富。这个在至少在19世纪那是没问题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后来纳粹党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那跟这个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老是借钱给他的敌人，对不对？
不是，因为他是有真凭实据的，他们真的是掌握了当时很多欧洲政府的经济命脉。那这里面有很多传奇性的事情啊啊，讲讲还蛮好玩的。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讲这些东西不是要和您说闲话，讲这些东西是要提醒您注意犹太人在世界上被迁徙的历史。你顺着这些方向看下去，你必然看见圣经的预言，他们要被万民所恨恶，有许多的战争、瘟疫、饥荒要跟在这个犹太人因为不信基督以至于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历史。而这历史的完结篇就是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要发芽，人子来到门口，基督徒应当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